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《恩典与真理》的节目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《恩典与真理》的殿堂。我们在这里呢，我们热烈的欢迎你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，不单单来听，更是将你的意见啊、想法啊、个人的一些有什么样的意见都可以跟我们提出来。最关键是你回应我们的这个所求，或者是你回应我们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得到一本书的。
什么书啊？
这本书呢，就是我们现在用的《揭开幔子见自由》这本，我们是根据这本书所读出来的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想要的话呢，你可以随时跟我们来索取的。
没错，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这个环节，好像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，即便我们没有机会在地上相遇，但是高山这个女孩，我觉得上主对她是恩待她，让她经历了人生高低起伏，虽然是很痛苦，因为是残疾，不过当我见到从书从文字里见到她能够站起来，她说自己能够吃饭能够自理的时候，我也替她感到高兴。更高兴的是她得到一本天经，她终于拿到手了。我相信呢，当他翻开以后，会发现主的一句一字呢，都是给他很大的鼓励，给他很大的安慰。
我相信呢，我们所有来到主面前的每一个人呢，我们如果真正的去接受主的恩典，更是读他的话语的时候呢，我们在人生当中，我们都可以得到一些恩典，得到一些力量。就像上一次我们也讲过，尔撒麦西哈愿意将他的一切的恩典赐给我们，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天经经历这些恩典。
杨天成老师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我也是无意当中在网上知乎看到一位网友他提出问题，请问一下，读天经能让我们懂什么？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，中国人在圣经中能够学到什么？
读到什么？我觉得从天经当中，首先要知道它的主题。天经的最主要的主题就是主给我们带来的恩典和救恩。这个恩典和救恩就是透过尔撒麦西哈所赐给我们的。所以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，读这个天经的时候呢，我们自然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救恩。就像高山他在人生当中，他真正的寻求那个医治，一方面是身体的医治，一方面心灵的压抑的时候呢，他真正来到主的面前，所以主呢亲自向他显现医治了他，所以他愿意来读这本天经，所以他愿意在这个当中经历这个奇妙的恩典。所以我相信当我们去读天经的时候，我们得到最大最大的就是救恩。你说我们中国人得到什么？中国人我觉得一方面我们是得到救恩，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在我们整个的社会里面，如果每个人都接受了主的恩典的时候呢，我相信我们的内心都是改变的，我们内心充满了喜乐，充满了感恩，自然我们人际关系，我们整个的社会，我相信都有改变的。
没错，整个社会的环境都会变得越来越和谐。那有一位网友都解答这个问题，他打了一个非常好的比喻，我真的觉得很有才这个比喻。他说人体虚弱嘛，我们抵抗力也会下降的时候，会碰到一个问题，受到细菌的侵袭嘛，很容易受到侵袭，很容易生病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为了防止下一次的感染，我们会
打药，
对，
吃药打针。
关键是你要打疫苗，打疫苗的话就能够产生抗体，以后呢你就不会再受到那些细菌的侵袭。同样的，当一个人他处于低谷的时候，无论是精神也好，身心灵也好，很容易会受到魔鬼撒旦的侵袭，很容易会受到这个世界某些引诱、某些试探的侵袭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很需要看天经，天经能够帮助我们呢，可以抵挡那些引诱，抵挡那些试探。因为你知道有原则，做信徒或者你要做主的儿女，你必须要遵守某些原则、某些规矩。 所以你才不会那么容易的跌倒或者被人绊倒。
嗯，其实呢，我觉得其实任何的一个人呢，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呢，受各种环境的影响，有的时候呢，你可能无形当中做了一些错事，或者是说可能你讲了一些影响别人的话语，甚至伤害别人的话语。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读天经的时候，主的话语给我们亮光，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能够改变，甚至我们说我们可以向对方说对不起，我们可以向对方说我饶恕你。那这个呢，就是天经给我们的力量。
对，没错。或许你看一天两天你不会马上感觉到，但如果多年累积下来，你会发现天经原来很多的句子，很多的金句经文早就烙在你的脑海里，烙在你的心底里。当你碰到一些困境、挑战、问题的时候，你会经历到不一样的改变的。
嗯，就像以前我也讲过，我曾经呢，在跟我家人的这个关系上呢，我们产生了很大很大的一些冲突。那么我对我内心来讲呢，我有很大很大的一种好像受伤害的感觉，我就觉得对自己的家人不理解，那我想去用各种的方法去争辩，想用各种的方法来去解释。但是我们发现呢，其实人的关系呢，这样破坏的时候呢，只有去彼此的去伤害，彼此的去攻击对方。那我觉得这就是人的一种本性。可是当我来到主的面前读主的话语的时候呢，主就提醒我，让我看到主尔撒麦西哈，原来他是爱我们的，他甚至为我们摆上一切。所以看到这个的时候呢，我觉得人呢的确是很一个渺小而且是很污秽的。所以你来到主面前的时候，看到主的那种伟大，看到主的那种荣光，所以你自然感觉到人呢是真是污秽的。所以你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呢，你向他来去祷告，向他来去寻求医治的时候呢，主真正改变我的生命。所以我学会了去另外一个角度看我的父母，原来我对我的父母是这样的不理解，原来我需要怎么样在我的生命当中去关爱我的父母。所以我180度的转弯。所以这就是主从他的话语里给我这样的恩典。
嗯，另外呢，高山其实也跟杨天成老师很相似的，当他得到这本天经以后，他发现原来他对主有一个全新的认识，他终于能够认识到主的真理，也慢慢开始去影响他整个人的生命了。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揭开幔子见自由。
一位穆斯林寻求真理的经历，
一位盲女得见光明的故事，
她在病患中得到医治，
她在悲伤中得到安慰，
她从黑暗中找到亮光，
她从痛苦中走出困境。
请听真实的故事，揭开幔子得自由。
圣书，他转身进了屋子，留下我一个人独坐在阳光里，看着几只蜂鸟在树丛当中翻飞，它们的小翅膀扇动的速度那么快，以至于有时我觉得它们正静静地悬停在半空中。虽然才不到半个小时，但仿佛已经过去了很久。我的朋友从屋里走出来，对我说：我求问神应该怎么办。看来他的意思是让我给你你想要的。不过，你要知道，你的这个决定不简单，你甚至可能会被逐出家门。有太多东西你要去承受，你也会失去很多，但只要你持守这份忠信，你一定会得到永生。我都清楚，我说，不过这是一条我非要走不可的路。以马内利的尔撒医治了我，指给我这条爱的道路，我要跟随他的脚步。他笑着对我说：还请你三思。当你为着基督的缘故放弃一切的东西的时候， 魔鬼便会攻击你，他会制造许多难处要你克服，阻力会很大，有时候甚至麦西哈的弟子也会给你设置障碍的。泪水一下子涌了上来，我没有考虑这么多的难处，我只知道尔撒所显示给我的，他举起了我，赐给我生命之光，我想要更多的认识他，他让我来向你求助，就请你帮助我。于是他拿出一本乌尔都语的《隐之乐圣经》和另外一本名叫《迦太基的殉道者》的书给我，接着他做了一个美丽的祷告，用言语将如此单纯的手足情谊和善意表达了出来，让我觉得刚强起来。从那人家里出来，我仍然搭马车赶回到拉齐亚的住处，正好赶上午饭时间。我没有向他解释刚才的际遇，只是说我要办的事情已经办妥了，不过问题还没有解决。然后我转移了话题，我们有说有笑，好像什么奇怪的事儿都没有发生过，直到马吉德来接我回家。婶婶一直在监视我，她紧紧地盯着我，我转过脸去，因为我肯定刚才的经历全都写在脸上了。拉齐亚还好吗？婶婶问道。
嗯，她收了几个不错的学生，还有她妹妹已经结婚了，她很开心。
嗯，她还没有嫁出去真是可惜，估计是因为她家凑不到一份像样的嫁妆。她爸爸的生意不大，所以她还在收学生补贴家用。要是以前，这样的闲聊至少让我们高兴地消遣两个小时，不过现在的高山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我跟婶婶打了个招呼，便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关上门，躺在床上，感觉身心俱疲。那天晚上，我开始偷偷地阅读《隐之乐圣经》，我感觉像什么呢？问问干渴的人水是什么味道，问问婴孩母乳是什么滋味。我以前吃的是糠皮，现在我找到了面包，它可以使我饱足，得以阅读这书上所记录的关于生命和人生目标的真理。尔撒曾经对我说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而我终于在迦音书里找到了对这话的理解。以前我阅读古兰经时，若没有人做指导，我从未能真正理解其中的内容。这本书实在与众不同，它打开了我属灵的眼睛，里面的人物和故事是那么的栩栩如生。我读到了十二使者，才想起在异象中他们与尔撒在一起。我一字不差地找到了在以马内利的尔撒脚前学到的祷告，我也明白了那宝贵的名字的含义。我是尔撒，我是以马内利，真主与我们在一起。我从小受到的教导告诉我，真主是遥不可及的，但是在这里我终于明白尔撒的神圣大能和他的使命。他能使死人复活，因为他就是生命之主。他会再来，因为他是永活的，他有永恒的权柄，
因为他自己就是真主，而不仅仅只是一个先知而已。
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
现在，我明白，这就是真实的人子尔撒。我读到了有关洗礼的章节，马可卷一章9-11节讲述了尔撒受洗的故事。罗马书6:4也提到，像麦西哈借着父的荣耀从亡人中复活一样。新生命的生活，这不正是我所感受到的吗？仿佛浸在清冽奔涌的泉水中，感受鲜活的生命力注入身体的每一处。看来，洗礼就是这种经历的记号。
这个记号呢，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记号，因为他经历了主的恩典，经历了主的真理，更是认识主。
我们真的要学习他虔诚追求真主、追求天经的教导，这也是给我很大的提醒。近几年呢，我读天经的时候呢，提醒我不要食人牙慧，不要人云亦云。有些时候你看到一句经文，别人说这个是这样理解的，他说是这样理解的，但你完全没有细读过，你就听别人的分析，听人家的见解，很容易会粗暴地曲解了主的话。不要拾取人家的一言半语，拿来当成是你自己的见解。所以这个很大的提醒，我们一定要细读咀嚼，才会体会明白领受到主的教导。这个教导，这个信息是你一手的信息，一手的感受。
对，天经是给我们来读的，不是让我们去指责别人，或者是给别人看的，乃是让我们真正的从这个当中经历主，更是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寻求他给我们从天上给我们的各样的福气。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诗歌，对你说我愿意。之后呢，我们一起来听心灵的殿堂。
感谢你流宝血洗净我，感谢你是恩典救赎我，我要在众人前承认你是我主，我决定永远不离开你。
耶稣，你为我罪受鞭伤，耶稣，你世界，我与你同死亡，同埋葬，同复活，你给我新生命，新生活。
自从我认识了你，我已经爱上你，我更要相信你。要对你说，我愿意。感谢你流宝血洗净我，感谢你是恩典救赎我，我要在众人前承认你是我主，我决定永远不离开你。
耶稣，你为我罪受鞭伤，耶稣，你为我罪钉十字架，我与你同死亡，同埋葬，同复活，你给我新生命，新生活。
自从我认识了 爱上你，我更要相信你。我选择我这一辈子，无论是贫或富，无论是高或低，我都要对你说，
我愿意。
Yes，
自从我认识了你，我已经爱上你。更要相信你，我选择我这一辈子，无论是贫或富，无论是高或低，我都要对你说。
我在爱心中传递，你在信心里接受，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、喜乐、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。
清晨六点，寒风刺骨，魏海莲护士还来不及吃饭，就搭上了火车。几个小时的车程颠簸，只为了前往一个边远的山区村落。50年代末期，魏海莲从医护学校毕业之后，为了实践主爱世人的真谛，不惜挥别男友，自己一个人就出来参与山区部落义诊工作。当时由于卫生环境非常的差，寄生虫的疾病四处横生，魏海莲就挽起衣袖做起粗活，带着护理部的人在山地挖掘排水沟，建造公共厕所和处理垃圾的地方。有一次，魏海莲到一户居民家去探访，才发现家中的母亲瘫痪在床，几个孩子啊嚎啕大哭，地上尽都是屎啊尿啊肮脏的东西。正当大家在思索如何跨越这些污秽之物，魏海莲却丝毫没有犹豫，一个箭步冲向前去，抱起在地上哭泣的孩子，又亲又吻。为了照顾营养不良的儿童，魏海莲甚至每天将孩子抱在膝盖上办公，耐心喂食三餐。当孩子们健康地踏出医院，他的眼眶也满是欣慰的泪水。37年了，魏海莲从没有支领过任何的薪水，仅仅靠着微薄的奉献度日，而他无私的爱深深地滋润了每一个干涸的心田。
今天心灵殿堂的这一块石头是奉献，送你一节天经的经文，记录在耶哈雅一书3:16，主为我们舍命，这样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爱，我们也应当为弟兄舍命。
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当如何的回应呢？ 所以主让我们经历这个，就是让我们经历他的爱。所以同样的，当我们经历以后，能够把这个爱能够给出去，能够把这个爱实行出去，这就是我们从主那里得到的恩典。
嗯，是的，我们当认识了真主以后，当认识了天经里的主尔撒以后，我们会问主啊，你对我太好了，我能够拿什么来去回报你，会报答你呢？其实主给我们一个很清晰的信息，就是以爱还爱。你把得到上主的爱去分享出去，让身边的人感受到，他们可能还没有认识到尔撒，让他们从你的身上，从你曾经一些实际的一些行动，比方说你去帮助人，去关怀人生命的不一样，让他们开始对这个信仰感到兴趣，有正面的影响，自然就能够把这个佳音传出去，一个一个的传出去。
所以呢，我们得到这个恩典，我们如何的回应呢？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回应就是把这个恩典能够分享出去，把这个爱呢能够实行出去。所以我们从高山的经历看到，他不单单是经历了主的医治，更是从天经当中得到了很大很大的一个改变。所以他愿意委身于主，愿意将自己完全的摆上，即使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，他愿意来跟随主。这就是高山在他人生当中的经历。
而且我私底下也跟杨天成老师说，我发现很少看过类似的书籍，就是揭开幔子见自由。高山他不仅经历了主的恩典，他还把它写成书，写成一本本的书，让世界各地任何一个人都能够买到这本书拿回家看。所以这个很珍贵的，你自己领受了主的恩典，你不能把它藏起来，你一定要把它说出去，你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你的生命见证，自然就会成为一个活见证了。
所以为什么很多经历了主的恩典的时候呢，他们愿意去分享，因为他是实实在在的经历了主，更是主活在他身体里面。所以这个见证呢，就是在高山的生命里面能够活出来的一个活生生的见证。那最后呢，我们看一节经文，饮之乐路加卷9:23-24。
尔撒又对众人说，如果有人想跟随我，就必须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。凡是想救自己生命的，将丧掉生命，但为我丧掉自己生命的，将救了生命。
我觉得高山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，就是当他愿意来跟随主的时候呢，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，但是呢，他说我愿意舍己，我愿意来跟随你，这个就是他的一个表示，更是在他的人生当中，他真正的经历主给他的一个拯救。这个拯救呢，就是灵魂的拯救，完全的拯救。盼望我们的道斯蒂呢，在人生当中也同样的经历着极大的恩典，得到这恩典与真理。好了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陶斯蒂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